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啊，我们一个月不见了啊。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大智论》卷三，这《大智论》在解释《大品般若经》，开头是“如是我闻，佛住舍卫城，啊，即都觉三宗。”啊，现在“如是我闻”，我们说过了，佛也刚谈过啊。佛住王舍城，啊，王舍城，我们上次也提过，《大智论》他介绍为什么名为王舍城啊。那在讲义第72页，极都觉山中，极都觉山就是灵鹫山，灵鹫山啊。各位如果去过印度的话，看到灵鹫山那个山的头，其实不是很大。但是看起来有点像鸠的样子，本来就是鸠头山，但是我们翻译者加一个灵字，好像就特别灵，有那种翻译者很巧妙啊。那大智论顺便再提到说，那佛既然游化那么多的地区，为什么特别喜欢住在两个城的地方啊？一个是王舍城，一个是舍卫城。这在讲义72页最下面，佛何故住王舍城，即多住舍婆提。舍婆提就是舍卫城，舍卫城。那为什么多住这两个地方呢？理由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75页。其实为山那地方的括弧一，多住这两个地方呢，主要是佛为了报恩。那舍卫国是交叉楼国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迦毗罗卫啊，是佛诞生的地方，所以佛为了报生地恩，多住舍卫城。另外呢，佛除了生身以外有法身，法身佛成道的地方就在王舍城附近，那个叫摩揭陀国，是波利迦耶，是佛成道的地方。所以为了报法身地恩，多住王舍城，主要是这两个城住的比较多。那么这两个城外人就问，为什么同样是这两个城又多住王舍城呢？论主的回答，那法身跟生身比起来，哪一个比较殊胜？当然是法身，所以法身是佛成道的地方，所以多住王舍城。那除了为了报恩以外，另外王舍城有几个殊胜的地方，就是金色比较多，而且比较安静，适合坐禅，很多人坐禅喜欢到那个地方去啊。另外就是王舍城那边有在讲义76页瓜虎寺，宾婆娑罗王他曾经发愿是希望经常供养僧众，所以后来迦叶尊者为了结集经律的时候，还是选择在王舍城那个地方来结集啊。要不然这么多人，500结集也好，或者大智论所说的千人也好，一下子要去托钵啊，没有相当的护持，大概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吃光了啊。所以到王舍城那边比较方便。其他还有几个殊胜的因缘啊。好，那我们看讲义78页。上面括弧9，王舍城在山中闲静故，其他的地方金色比较平地，闲杂人处处比较多啊，比较不安静。好，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接着我们再看第四， 那同样是在王舍城，有很多地方可以住啊。那为什么多住在灵鹫山呢？论主这里提出几个答案啊，就是我以答圣人坐禅人乐闲静处，就是喜欢住在闲静的地方啊，喜欢住在灵鹫山。在灵鹫山的第二个，他说这其他还有四座山呢、啊，除了灵鹫山以外啊，那为什么不住在其他的山而喜欢住灵鹫山呢？瓜果二这边的回答啊，灵鹫山于五山中最胜。那主要两个理由，第一个呢，它近城山南南上啊，由于山不容易上，所以其他的杂人他就比较少来。那少来是很闲静很安静没有错，可是呢，如果说离那个城太远，离人住的人家太远，每次要远迢迢去托钵回来大概半天去了、哦、所以那也很不方便。那灵鹫山呢，山南上闲散不来，可是他又进城，所以他起时不疲劳啊、哦，又以这个缘故，佛多住在灵鹫山。那底下就是灵鹫山啊，福德极处，诸圣人喜住。这个地方就顺便提到大迦摄尊者，他结集三法藏，三法藏就是三藏经律论啊。那结集三藏之后啊，就想要随佛入涅盘。那么想要随佛入涅盘，那么弟子们他们就说哦，入王舍城啊，碰到人家就讲，大迦摄尊者今天想要入无余涅盘，你们知道吗？哈、哦，底下我都讲要点就好哈、哦。好，讲义七十九页，长老大迦摄从禅定起入众中坐。那要入涅盘之前先暂说无常，这是三法印之一，诸行无常。诸一切有为法，因缘生故无常。诸行无常，这个行就是有为法的意思。行字有很多地方，佛教很多地方有提到行，比如说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有行，对不对？色受想行识有行啊，那在十二缘起里面是不是也有行？无名行是名色六入触受爱趣有，有的行啊，三法印也有行。那么这很多地方的行呢，它的内容不尽相同，不尽相同啊。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行，它是心所法。它是心所法，它不是色法，也不是无为法，它是属于心所法，而且除了受跟想以外的行，以外的有为法、心所法。好，那么如果是十二缘起里面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觉啊，无名行那个有一种由于无名的烦恼而有这个身口意。那种行业比较着重在业方面。那么如果是诸行无常的行，那就包括很多，这个范围是最广的。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有为法。所以诸行无常的这个行呢，它是比五蕴里面的这个行运范围大得多。那么一切有为法因缘生故无常，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无常就是刹那刹那生命。因缘生故无常，那无常所以是苦。很多人在讲说你们佛教悲观啊，为什么都讲苦？事实上佛教里面讲感受啊，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忧受、喜受，这个都还是有讲。但是呢，为什么讲说苦呢？主要是从无常这个观点来说是苦， 无常啊，虽然说也有乐受也有喜受感受了，但是呢你乐啦或者喜啊，一执着，结果它消失以后也会感受到苦。所以从无常这个观点来看啊，不管是苦受本来就是苦，乐受呢它最后并没有也是苦，不苦不乐受渺渺茫茫，最后还是要无常苦空，那还是苦。所以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没有什么好执着的。无我故有智者不应着我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差别重点在有没有我，一有我执那就有你我他种种的对立，一有我执那就我所，我的朋友我的钱财，我的生命我的名誉种种，那就会执着我所。如果执着我所，那就得无量忧愁苦恼，一切世间中心因厌求离异，所以大家是尊者他入涅槃之前，还暂说无常，说苦无我无我所，开导一般众生的心，令大家得到入涅槃。那么这说完以后呢，他就穿着佛给他的袈裟，僧伽梨和持衣钵，做席帐，那么上升虚空，而且他这时候现神通，一身现无量身，满东方世界，与无量身就还有一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也是如此。那么之后，于灵鹫山头与衣钵聚，那时候发愿令大迦叶尊者身不坏，那么一直到弥勒未来成佛，这个时候他在从这个灵鹫山那边出来。很多其他的佛典其实是讲鸡足山，鸡足山，但是我们大智度论这里讲的是灵鹫山，相关的资料，在讲义78的角注42，这里列了很多的文献，大家可以参考，就大智论他是说到灵鹫山，不过一大部分的文献呢那是都是谈到鸡足山，好，那这个时候，大迦叶尊者，发一个愿，令我身不坏，在山中身不坏，一直到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这时候骨身再出来，那这时候出来呢，还有因缘可以再度众生，那这个时候他就入山头石头里面，如入软泥，因为有神通嘛，入石头像入软的泥巴里面，入了以后山还缓起，再把它合起来，山还自动合起来。那么之后人寿84000岁，身长80尺，弥勒佛出世，那么很多人就跟着弥勒菩萨出家。那么这里我们所谓的弥勒菩萨度众生有所谓的龙华三会，第一会说法的时候99亿人的阿罗汉道六通具足，第二会96亿人，第三会93亿人，之后度无数人。可是呢久了以后人民就慢慢就懈怠，弥勒佛看到大家这么懈怠呢，就用脚趾啊来扩开灵鹫山。这时候长老大迦叶骨身，他还穿这个袈裟就出来了。那么顶礼弥勒佛的足，上虚空中，就变化即于空中灭身而波涅槃。那么那时候弥勒佛很多弟子就觉得很奇怪，哎，这是什么人，那看起来像人可是为什么那么小， 那么小，而且还穿这个袈裟，可以做种种神通的变化啊。啊，弥勒佛就告诉弟子们说：“这是过去释迦佛的弟子啊，名为大迦瑟，行阿兰若，少一知足。阿兰若是极静处啊，极静无事，少一知足，行头陀，头陀第一，得六神通。”共解脱大阿罗汉，但是具解脱啊，定慧都具足，这样的大阿罗汉。那个时候人寿只有百岁啊，不像现在像弥勒佛那时候出世，人八万四千岁，而且长得很高大，人寿百岁，少出多减，少出多减。嗯，我的理解如角柱四十六啊，就人寿一百岁。少出就是很少的人寿命高于100岁啊，很少人超过100岁出头，多减多数人不满100岁。嗯，但是呢，弥勒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说，你不要看他人小小的啊，这个小身能办大事啊，像你们各位，你大身一根啊，那不要比不上这个人家个子小啊，像这些人，所以要好好修行发心。嗯，那么弟子们都觉得很惭愧，发大愿心啊。那弥勒佛就随众生心来为他们说种种的法，而有人得四果、三果、二果、初果，有的人啊，先就是能得到就得到，没有的话啊，种独举的善根，就是他先种善根啊，等到将来他成熟的时候，他开悟，可是那时候可能没有佛法啊，所以这叫做种独举的善根。有的得无生法忍不退转的菩萨啊，那有的得人天，受种种人天的福乐。所以像这样子啊，灵鹫山是福德集处，诸圣人喜欢住那个地方。在瓜湖寺啊，灵鹫山这个是三世诸佛住处啊，这里引了一部经，富罗那尼地利耶尼子经啊，这部经里面佛告诉富罗那尊者，即使三千大千世界劫烧了啊，毁灭了再生，可是呢，我还是经常在这灵鹫山中啊。那我虽然说经常在灵鹫山中，可是呢，一切众生因为烦恼系缚，没有做见佛的功德，所以即使我虽然在这里，我并没有离开，可是呢，众生因为烦恼深重，没有看到我啊。好，八和五就是灵鹫山这个地方清净先劫受三世佛及诸菩萨最胜故，好，这个都类似了。好，瓜虎六就是诸大圣经，摩诃眼经就是大圣经啊。大圣经呢，多在灵鹫山中说，其他地方说的比较少。为什么？因为这灵鹫山洁净，有福德贤净故。那么一切三世诸佛啊，喜欢住。十方菩萨也赞叹恭敬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天神也守护供养。好，瓜虎七，十方无量智慧福德大力菩萨常来见释迦牟尼佛，礼拜恭敬听法。佛说住大圣经也多在灵鹫山。那么说大圣经，般若是最大，一切都以般若为导，所以般若为最大。那么现在要说般若经，所以呢还是在灵鹫山。好，底下我们看下一个单元，共摩诃比丘僧。共摩诃比丘僧，他这非常非常详细，就是一句的话他就花很多的篇幅，甚至有时候花了将近一卷。共摩诃比丘僧，共是什么意思？ 供并不是说身体我跟你在一起就供而已啊、哦。这里举的一些要件啊、哦，供名一处，这个从空间上来讲，一时从时间上来说，一心啊、哦，重要是一心呢、啊。就即使大家同在一起，可是呢，心里想的各不一样。嗯，一戒啊、哦，这在六合敬里面来说，那就是戒和同行，在行为戒律上，戒要和啊、哦，同行。一见，这个在六合敬里面也有，叫做见和同解。我们见解思想，大家同样的理解。其他的利和同均、哦、这里就没有列出来、啊、六合敬非常重要、哦、在戒律上，在思想上，在经济上都是和的。另外三个就是身口意、哦、身和同住，与和无争，意和同悦，同样喜悦、好，另外还有一道一解脱。一道就大家同样修行正道啊，比如说八正道啦，啊，那得到同样的解脱啊，则名为供。好，供摩诃比丘僧啊，一个一个解释。那什么叫摩诃？摩诃啊，这里列举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大，第二个是多，第三个是胜。什么是大呢？啊、哦，这里是讲，一切众中最上，一切障碍断，天王等大人恭敬故啊、哦。所以，是比丘出家众啊、哦，即使是天神呢、啊，哎，大家还是恭敬人间的修行人啊、哦。所以这名为大。那多，因为它是有五千比丘僧了，共摩诃比丘僧五千人，有五千位的比丘，所以说数至五千，故名为多。再来胜，一切九十六种道，这很多外道种种的见解，种种议论啊，都能够破除，故名胜。所以这叫摩诃大多胜。再来比丘僧，先解释什么叫比丘。比丘，我们看一下八十一页脚注第五十五，导师的笔记这里列出了几个。第一个叫起识，起识就起识为正命，出家众以起识为正命。第二个是破烦恼，第三个是能不，就能够让魔觉得知难而退啊，能够不魔，不是我们去怕魔，而是魔怕修行人啊。再来最后自言内明啊，这个后面会解说。好，那我们看一下八十一页啊，云何名比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清净起时活命。名为起识，所以这里提到出家众主要是以起识为正命啊。这里就引了一部经，在南传的相应部啊，那叫做净口经，杂含五百经，种种这边脚注五十六提到哈。那这部经提到舍利佛入城乞食，得到食物以后呢，他就向着墙壁啊，在那边吃饭，在那边用斋。这时候有饭之女名静目来，就看到舍利佛，他就问舍利佛：“哎，你们出家人，你们吃饭吗？”当然要吃饭啦、啊，不吃饭怎么行啊？当然就是要吃啦，那你们怎么吃？你们到底是怎么吃？这个饭智女静目，他就说：“那你们出家人下口食吗？”他说：“不是。”“是羊口食吗？”“不是。”“方口食？”“是胃口食？”他都不是。 那么这四种食在 经典里面下面有解说，他说这那如果要吃的话，除这四种以外那还有什么呢？那这四种食的定义是什么？舍利弗言，有出家人合药种谷植树等不敬佛命者，是名下口食，就是自己去种稻田啊，或者合合药等等，出家人他是以乞食为正命啊，基本上这是在家人的，所以这边说啊，出家人他不这么做啊，这名为下口食。在养口食，养就是仰观星象等等啊，比如看星宿或者日月风雨种种雷电啊，看时辰啊等等类似这些的啊，这名为养口食，这个也不行。再来取灭豪士，通识四方，巧言多求啊，比如说到处替各方来传达讯息啊，巧言多求啊，这个名为方口食。最后四位口食就是学种种咒术或者是卜卦吉凶啊，卜筮吉凶啊，像这样为人家算命等等，这些也是不敬。这不是在对出家人来讲不是正命。舍利弗说，我不堕入这四种不净食当中，那么应该是怎么样才是正命呢？就正当的生活呢？他说以清净乞食来活命。那静穆听得很高兴，欢喜信解舍利弗为他说法，就得了出果了，的虚陀丸道。好，所以我们出家人这样清净乞食活命，故名为乞食啊，这是比丘。那比丘尼它是那后面加个尼啊，那是表示女性。第二个呢是能破烦恼，故名比丘啊。比名破，丘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比丘。这印度的论师他们有时候同一个 picture 那会做种种字词或者语言这语词来源，做种种各种不同的解释。所以除了启示以外，另外叫破烦恼。第三，出家人名比丘啊，那后面呢？譬如胡汉羌鲁各名字，我为什么用这个括号呢？就是如果说印度人当初龙树菩萨在做大智，为什么会有胡汉羌鲁这些语词呢？所以我在想，这个有可能是经典传抄者他们加的一些小注。这个并不是印度论师他们原有的。那么很多有一些人他就看到这些字掺杂在大尊里面，他们就怀疑说大尊可能不是龙树菩萨做的，要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些胡汉羌鲁这些东西呢？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看成是小注的话，直接把它去掉，没有足够的证据，那我们就是一味的断定说因为这少数的一些语词就断定是中国这边的作品，这也会出问题啊。好，第四，就受戒的时候自己发愿进行受持戒，故名比丘。第五，能不磨，故名为比丘啊。比名不，丘名能，能不磨王即磨人民啊。当出家剃头 着染衣，就着坏色衣受记的时候啊，磨然后部位，部位什么啊？这个人啊，将来出家修行必得入涅槃啊。如佛说，有人能剃头着坏色衣啊，一心受戒啊，这个人慢慢断烦恼，最后会离苦入涅槃。所以对照刚刚导师在81页角注55起誓，相当于我们第一个啊，清净起誓佛命，破烦恼是第二个，能破烦恼，能不是第五个，能不魔啊。自言内明，自言内明，从这里来看的话，自言就是第四了哈。受戒时自言：“我摩迦比丘进行受持戒。”内明啊，就是出家人名为比丘啊，譬如无汉降露种种。好，那共摩诃比丘说过了，最后是生。82页啊，生，什么叫生？生就生且啊。那生且的意义呢，本来就是和合众，就是和合在一起的团体，这个叫生。所以严格来讲，一个人不足以称为生啊。我们说哦，某某某某高僧，那是就是他是僧众的一员呢。但是真正来讲，这个僧且是和合的团体啊，才叫僧。譬如大树丛哦聚在一起，这个名为林。那一棵一棵树呢，我们不称为林。可是呢，离开了这一棵一棵的树，那基本的元素都没有了，那当然也不称为林啊。同样的，一一的比丘不名为僧，可是呢，离开了这一一的比丘，那当然也没有这个和合的团体啊。所以比丘和合，故僧这个名啊才有。那僧有四种，一个是有修僧，第二无修僧，第三雅扬僧，第四实僧，有真实的僧。什么叫有修僧呢？就是他不破戒，身口清净，身口清净，这个在83页这里有。能分别好丑啊，他还没有得到，那这名为有修僧啊，他还有惭愧心，他身口清净，不破戒。什么叫无修僧呢？他是破戒，身口不清净，无恶不作啊。无修。第三雅扬僧，雅扬僧他虽然不破戒，他比无修僧好一点哦。无修僧他是破戒，身口不清净，雅扬僧呢他不破戒，他只是根气比较钝，没有智慧，不别好丑啊，不知轻重。比如说我们犯戒有轻罪重罪啊，那这雅扬僧他不太清楚罪的轻重，甚至有犯无犯，有罪无罪，那不太能够分别。若有僧是二人共争，不能断绝，默然无言。比如说有出家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争论，他也没办法来和和。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是名雅扬声。就是说他被杀其实很痛苦啊，可是他因为这个雅扬，意思就是他没办法作声了，没办法出声音，像雅一样。那么第四真实声，真实声呢，他是正果的圣声，就是有学的出国二国三国，或者是无学，无学就是阿罗汉，住四果中行四相道，就是四双八倍，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乃至四果相、四果，这些那是名为真实的僧。那么这里这四种僧当中，其中的两种僧可以共百衣结魔、说戒、受税，种种得作。那四中两种僧可以 共同结摩的，这两种是哪两种呢？就是第一跟第四，有修生跟真实生，就是不破戒的，还没得到，或者说得到的十双八倍。共百一结摩，什么叫结摩？结摩其实那个业 karma 这个也叫结摩啊。那不过这边比较强调是戒律上的种种做法，做法这叫百一结摩。角注66啊，有的版本说百一结摩，不过从这里来看，应该是百一结摩可能会比较理想啊。那百一，一百的百，百一跟白一，黑白的白，这不一样。我们看刮胡一跟刮胡二啊，百一结摩就是101种结摩的方式，101种。那么这里面101种，我们在出家众里面也有时候一些做法，在第二行啊。大体上分成三类，一个叫单白结摩，一个叫白二结摩，一个叫白四结摩。第三行，单白结摩其中有22种，白二结摩有47种，白四结摩有32种，加起来正好101种，好，101种，所以叫百一结摩。那么什么叫单白、白二、白四结摩呢？刮胡二，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也提到啊，就生众大众的事情，由玩具生格的大众极易来决定啊。这时候依事情的轻重呢，有103结摩，这个就是白四结摩，这个蛮慎重的，就是一次报告，那么要三读通过啊，加起来四次叫白四结摩。在什么叫白二结摩呢？就是一白一结摩，一次报告一读通过。其他的呢就是单白结摩，就是只有报告一次这样。所以就是生众的事情，无关大体的小事，那至少也要向大众报告，向人家说明。好，那这里主要是说到在戒律里面来说啊，不破戒，未得道的有修生，还有真实生，然后可以共同结摩。再来说戒，说戒就是半夜啊，我们半夜诵戒。那如果有犯戒的，出来跟大众忏悔啊，这个叫说戒。再来受税，受税。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啊，那在结下安居完以后，就多一个戒腊啊，这个叫受税。那种种的做，那这里面呢，真实的声闻声有6500，菩萨声有两种，有修声跟真实声啊。声闻它是真实的圣声呢，有6500，这6500怎么来？我们请看讲义83下面哈，就这一页第二，大数5000分皆是阿罗汉。这里的大数5000分呢，就是这个数量很大的，这个数量有5000人，这5000人是比丘，这都是比丘，有5000人，对不对？那另外呢，1500人在哪里？请看讲义98页，就是释众议啊，这里的经，复有500比丘尼，500优婆塞，500优婆夷，这三众各500，所以加起来1500嘛，加上前面的比丘5000，合起来就是6500，但是前面的比丘呢，他是阿罗汉。那这里的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见圣谛，这是见到位得出果。这里不是阿罗汉啊，他们得出果。 后面会解释，就在家种，他顶多得三果，没有得阿罗汉。好，那我们回过来看83页。以是十生故，于皆得名生。就是本来真正的生呢，特别指的是真实的生。不过其他的有修生、无修生、野阳生，沾了这个真实生的光，其他也得名为生。以是故名比丘生。好，大树五千分，为什么叫大树？稍过稍减，是名为大树。就是五千人，或者稍微多一点点，或者稍微少一点点，大概就是这么样大的数字，叫做大树。云何名分？分就是部分了，多众边取一分，是名分。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比丘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千万众中，那么取一部分五千人，所以这五千人只是这个千万僧众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名为五千分。那这五千人的比丘呢，都是阿罗汉。那什么是阿罗汉？我们前面谈到佛的功德有十种名号，那边有提到应供，那边有提到应供的名称。什么叫做阿罗汉？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贼破，故名阿罗汉。所以阿罗汉呢，他是断尽一切烦恼，破烦恼贼。这第一个是破贼的意思，第二个呢，它是应供。阿罗汉一切肉尽，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这叫应供。第三是不生，就是他不受后有，后世中更不生。这是阿罗汉的特色。再来，诸肉已尽，这个肉是烦恼的别名。三界中三种肉已尽无疑，故言肉尽。什么叫三种肉？我们看角注71，欲肉、有肉、无名肉。欲是我们欲界的烦恼，有肉色界、无色界无名肉，三种烦恼通通断尽无疑。好，第五，无复烦恼。底下这些都是烦恼的别名哦。一切劫，心有千千劫，这个劫是烦恼，死也是烦恼。流一般来讲四流，四种流。后面这个受其实就是四种取。这个受也是取着的这个取，有四种取，欲取、我欲取、见取、戒禁取。这个就是四种烦恼。再来，恶有四种恶，从角注72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四种恶。这个恶也的是车之边，车之边不是提手边，车之边有欲恶、有恶、见恶、无名恶。那么四流也是欲流、有流、见流、无名流。恶呢，它是一种戏服了，戏服的意思。再来福盖，比如说我们五盖，见、邪见、边见等等，禅有十禅、十种禅、无禅无愧等等。好，那这都是各种不同类别的烦恼，这些所有的烦恼都断除，名为无烦恼也。好，第六，那么这些阿罗汉呢，他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什么叫心得好解脱？有的简称为心解脱，慧得好解脱，有的简称为慧解脱。 我们之前经常提过会解脱跟具解脱嘛，对不对？好，那这里出现心解脱。实际上心解脱它有很多种意义，非常多的意义。比如说我们我这里有加注在角注73哈。日本学者周桥一斋教授他所著的原始佛教思想之研究里面呢，他提到这种种不同的心解脱很多种。这里大概说一下好了。其中一个意义呢，心解脱就是我们是心束缚得到解脱，并不是身在得解脱。我们是心 得到解脱，并不是身得解脱。第二个呢，心解脱就是会解脱的意思。因为心之所以能够得到解脱，主要呢是依着智慧，依着智慧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有些心解脱其实在讲它其实就是智慧得解脱。再来呢，杂含710经有提到离贪欲得心解脱，离无明得慧解脱。离开贪欲得到心解脱，离无明得慧解脱。我们有智慧就破除种种无明嘛。那贪欲是得禅定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心解脱跟禅定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三增上学有戒增上学、定增上学呢，我们在经典上经常是称为心增上学。心增上学其实就是定增上学，那么另外就是慧增上学。所以心增上学它其实就是定增上，所以心解脱呢它跟禅定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其他还有种种的心解脱那有些呢它只是心三昧的不同翻译比如说四种心解脱或者说有的讲四种心三昧，那边的解脱呢有的只是三昧的别名。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再去参照。那这里论主有再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好解脱那什么叫心解脱，什么叫慧解脱。我们请看第一，于一切障法得解脱名为好解脱。外道离欲人有一些外道他也修禅定他们修禅定离欲，不过呢他们只是一处一道心得解脱，就是一少部分或者说得禅定这样而已，并不是于一切障法得解脱有的他可能得禅定只到初禅，有的只到四禅乃至有顶定，但是呢到那边他没有智慧的话没有办法真正出三界所以呢并没有办法与一切障都能够彻底消除。所以外道离异人他们并不是与一切障法得解脱那么以佛法来讲只有阿罗汉他能够破除一切的障碍所以阿罗汉名为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再来第二第一个主要是佛法跟外道的比较外道不是好解脱第二呢这重点是有学跟无学来做对比即使佛教里面的圣者有学的圣者出过二果三果有四果这里面来说诸阿罗汉二道心得解脱哪二道呢？一个是见地道，一个是思维道，就是见道跟修道出果相的圣者他能够见道，那出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相他是慢慢修道断修惑 最后所有修惑断尽，才成就阿罗汉。所以阿罗汉呢，他在见道修道都能够得解脱啊，这名为心得好解脱。有学的圣者，心虽得解脱，可是呢，他并不是好解脱，因为还有一些烦恼没有断尽啊，还有一些烦恼没有断尽，还有束缚，所以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脱。在第三，于一切诸道法满，名为好解脱啊。诸道，这个道就菩提，菩提的意思。我们讲说三十七菩提分法啊，或者说三十七诸道法，这个都叫诸道，就有助于我们能够得到解脱的啊。那么外道人，他们有的只有行其中一个功德，有的行两个功德。要得到究竟菩提呢，不能够得到。比如说有人他只有布施，想要求清净，有的人是祭拜天，希望能够脱种种忧衰，常乐，能得常乐国中生。有的人说到八清净道，自觉闻读经，为内苦，为大众生苦，为天苦，得好施，大布施，这个八种清净道，有的人只说第八个大布施，名为清净道。那这里比较不好懂的就是第五，什么叫为大众生苦？第六为天苦。那我们角注七十六，这里经七十论正好提到三种苦，一个呢一内一外一天啊，如果对应我们现在大乘的四五六，不知道有没有密切关系啊，正好一个是内苦，一个外苦，一个天苦。内的苦呢，就是这个四大不调啊，或者心的苦，比如说爱别离啦、怨憎会啦，或者求不得啊，这内苦有身心的四大不调，或者爱别离苦等等。那么什么叫外苦呢？所谓其他外面世间的人，人心黑暗呐，禽兽、毒蛇等等，类似这些啊，这是外来的苦。所以这里为大众生苦，不晓得会不会是说其他的众生啦，其他毒蛇啦，或者禽兽啦，种种这些逼迫的苦。再来天苦，天苦就风雨寒热等等啊，这是天的苦。好，再来有的外道他行两个功德，有的布施持戒，或者说布施禅定，或者说布施智慧来说清净，如是种种道不具足，若无功德或者少功德来说清净。世人虽一处心得解脱，不明好解脱，因为涅槃道不满足故。如记说无功德人不能渡生老病死之大海，没有功德那当然不能够渡生死大海。少功德人一点点少功德呢，那你只到大海的一半也没有用啊，对不对？还是要渡过去才行啊。所以善行道法佛所说啊，底下就顺便提到佛陀度最后末后弟子啊，悉达陀罗梵志，就这个梵志有120岁啊，那在佛快要灭度的时候，他突然来请求说要见佛。那阿难尊者，他就说：“世尊现在就要入涅槃，你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才来。”好，我们看86页。阿难答言：“世尊身疾啊，这个疾有这种疲困的意思啊，或者说到达尽头了。”有两个意思，就是说，世尊现在身体非常疲倦啊， 或者说身极现在已经快要入涅槃了，这个身子已经到达这个极限了，那你早不来晚不来现在才来，那佛陀远远听到说，哎，让他进来，就一讲，哎，他就 得到阿罗汉。那这里主要须跋陀罗他是问，就是有很多外道六师他们各称他们是一切之人，那到底是不是真实？那世尊说的这个偈颂，我年一十九，这个有的很多地方是写的二十九，出家学佛道，我出家以来已过五十岁。那这里面有戒定慧、境界、禅定、智慧，这些戒定慧外道无一分，少分尚无有，何况一切智。如果没有八正道的话，那就不能够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如果有八正道的话，那就可以证得出二三四果。所以我法中有八正道，那这里面有第一道果乃至到第四道果，其他的外道法它没有八正道，所以也没有这个沙门果，没有沙门果就没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等等。那须跋陀罗一听就证得阿罗汉，佛那时候已经快入涅槃了，结果他就说，哎，我不应该佛之后入涅槃，他就用神力，他就先走一步了。以是故佛言，无功德少功德，是诸道法不满，皆不得度。佛说一切功德具足故，能够度弟子。像小药师只有一两种药不具足，不能够让重病得到痊愈。如果大药师他具足重药，医术高明，就能够让大病小病都能够得到痊愈。好，我们休息一下。